阿古带着张花秋去找叶毅和安培公子，路上张花秋一直不停地唠叨，好像对阿古是妖魔的事情很感兴趣，不停地问这问那，每次阿古都是一笑了之。两人走着走着，阿古突然停了下来，张花秋挺纳闷，就问道，怎么突然停下了？到地方了？阿古露出一股怪异的表情说道，张花秋先生，你有没有发觉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来过？说到这里时，把张花秋吓了一跳。张花秋左看右看，好像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刚才遇见鬼的地方，问道，
来过？你是说我们又回到这里了？
阿古点了一下头，陷入了疑惑。按理说不应该的，
自己……
阿古意识到了不对，大喝了一声，再一次变身。另一边，叶毅和安培公子同时警惕起来，周围慢慢起风了，吹的树叶哗啦哗啦响。没过一会儿，树叶摆动的频率越来越大。叶毅看了安培公子一眼，想对他说话，可安培公子嘘了一下，示意叶毅不要讲话，也不要冲动。叶毅早就把符握在了自己的手心，心想，说什么也要保护安培公子的安全。这时的森林一点光线都没有，不能说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模模糊糊，很难让人看得清楚。突然，远处响起了一个声音，好像是有人在哭，声音还很凄惨。安培公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这让叶毅很佩服，年纪小小的女孩竟然有这般的勇气，不愧为一名阴阳师。哭声刚刚响起，周围马上开始喧闹起来，哭声、笑声、咒骂声、叫喊声忽近忽远，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。安培公子这时候闭上双眼，双指并在一起放在嘴边，开始念念有词，好像是在念着什么咒语。叶毅不去打扰他，待在他的身边保护他，自己也以不变应万变。这些日子的经历和遭遇让叶毅成长不少。安培公子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让叶毅不免有些震耳。那些周围的声音开始都很响亮，现在反而被安培公子的念咒语的声音给压了回去，变得越来越小。再过一会儿，全部都停止了下来。现在四周又回到了那种寂静。安静了以后，安培公子也停止了念咒语，转过头来对叶毅笑了一下。叶毅看到安培公子的笑容，心情显得格外的轻松惬意。安培公子有种很特殊的美，这种美好像他不属于人间，而是堕入人间的天使。叶毅和安培公子对视了一会儿，叶毅很快脸又红了起来，也不自然，对着安培公子傻笑了一下，赶紧找话题来缓和一下自己的尴尬，问道，你刚才用的什么法术这么神奇？安培公子回答道，这叫做安魂咒，也叫镇魔咒，专门对付一些带着怨气的妖魔鬼怪，尤其是在这里那些自杀而死的亡魂。现在没事了。叶毅想了一下说道，你说刚才那些都是在这里自杀而死的亡魂？安培公子点了一下头答道，
对，没错，他们的怨气很深，经常会出去吓迷路的人，有的亡魂还会残害人的性命。
安培公子说完，叶毅没有再说话，站在那里好像在想着什么。安培公子见叶毅的样子有些奇怪，就问道， 你怎么了，叶毅先生？
叶毅看了看周围说道，我怎么感觉这些亡灵不是自己出来的，好像是被人召唤出来的。
安培公子哦了一声问道，
哦，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被召唤出来的？
叶毅点了点头，心里在想，我和安培公子都很特殊，身上都有着辟邪之物，再者我点的照明符也带有驱鬼的功能，按理说冤魂都应该躲得远远的，怎么还会出来对他们做出侵害？难道真的有人在暗中召唤出那些亡灵？
想到这里，叶毅就决定试试，看能不能把根源找出来。只见叶毅从怀里拿出一张白纸红字的灵符，用双指夹住，放到嘴边念了几句咒语，然后再用手指轻轻一弹，灵符一下飞了出去。
安培公子忍不住称赞道，你的法术也很厉害。
叶毅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灵符飞出去之后，在叶毅的头顶转了几圈，突然改变方向向下飞来，直奔安培公子那里。
叶毅惊了一下，不可能啊，怎么能是他？
只见灵符飞到安培公子面前，又改变了方向绕了过去，转到安培公子的身后，一下子贴到他身后一个背包上面。叶毅眼睛一亮，
难道是……
公子，把你的包取下来。
安培公子急忙把背包从身后拿了下来。
叶毅上前一步，指着背包说道，我知道了，是这个东西，是那个黄色的鬼娃娃，是他把那些冤魂放出来的。
安培公子说道，不可能的，装鬼娃娃的瓶子奶奶设了结界，他怎么
会？可是灵符却找到了他。
叶毅相信自己的灵符不会出错，想了一下又说道，
公子，不是我怀疑你奶奶的结界不行，但是如果这个鬼娃娃的力量真的很大，结界在这里会对他失去效果。
安培公子想了一下没有说话。
叶毅又说道，把瓶子拿出来我们看看，如果出了状况我用灵符再封他几道。
说完伸手就要去拿背包，
但安培公子马上把叶毅制止了，说道，
不行，奶奶有交代，不到森林的中心点不能取出瓶子，一旦取出瓶子，另外两只鬼娃娃就引不出来的。
这是为什么？
叶毅不明白地问道。
安培公子回答道，
三个鬼娃娃虽说都是邪物，但是想要把他们凑到一起极其不容易，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。奶奶之所以让我们来到这里，只是想靠着这里自杀者的怨气，在森林的中心是怨气最多最深的也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只有在那里才能将另外两个引出来。在此之前，奶奶把装鬼娃娃的背包加了法术结界，不能将鬼娃娃取出，一旦取出让鬼娃娃离开结界，这个鬼娃娃就会通过灵力告诉另外两个娃娃，那两个鬼娃也就不会来了，我们也会前功尽弃。
叶毅听安培公子讲到这里，想了一会儿，指了指背包说道，
这么说这个鬼娃能听到我们谈话？
安培公子说道，
嗯，没错，本来奶奶想用法术封住他的耳朵，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。
叶毅还是有些疑惑，
那是谁唤出那些怨灵？这个鬼娃娃用结界封着，难道是另外两个已经来了？
安培公子摇了摇头说道，
应该不会，要到森林的中心点做法之后才能将他们引来。
叶毅又陷入沉思了，
会是谁呢？
他转头朝周围望了望，总是感觉在深处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。这个森林要比自己想象的更可怕。
这时候，安培公子开口说道：
我们现在耐心地等待张花秋和阿古，然后一起出发。
叶毅点了点头，心想，他们也该回来了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看不到他们的人影？难道是……
叶毅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开始为二人担心起来。
这时候，安培公子手中的背包突然颤动了一下。张花秋见到阿古再次变成阿凡达时，吓了一大跳。
老兄，你怎么又玩变身？
阿古转头咧着牙说道：
我们好像被人算计了，你先不要讲话。
阿古变身后嘴巴很大，说话时张开也很大。张花秋见他一股吃人的样子，连忙闭紧嘴巴，不愿意再跟他说一句话。这时又见阿古突然一只手去抓自己的脑袋，嘴中发出阵阵的呻吟声。张花秋见他样子行为古怪诡异，有些不明白，好像就是中邪了一样，想问他怎么回事。刚想开口，阿古猛地一下冲了过来，用爪子抓住张花秋的肩膀，张开血盆大口对着张花秋。张花秋被阿古这突来的一下完全搞懵了，站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，头上直冒冷汗，心想，完蛋了，他不会是要吃我吧。两个人就这样对视了一分多钟，张花秋是被吓懵了，没敢动地方。阿古也就这么张着大嘴对着张花秋的脸，只要一闭上嘴，张花秋整个脸就要跟脑袋从此分家了。张花秋心想，这样可能是真的中邪了。等了好久，终于忍不住问道：
古大哥，你这是咋了？兄弟的肉可不好吃啊。
停了一会儿，阿古终于说话了，对张花秋问道：
你叫我什么？
古哥啊。
你认得我？
这不废话吧。
想这么想，张花秋嘴上没敢说，点头说道：
是啊，我当然认识你，咱俩可是好兄弟呀，你还要请我喝酒呢。
阿古又问道：
你真的认得我呀？
张花秋又使劲地点了点头。阿古这才松开了张花秋，跪到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。张花秋也松了口气儿，一边用手揉揉被阿古抓痛的肩膀，一边偷偷看着阿古，心想，这丫刚才难道真的中邪了？